从贫穷、疾病和邻里的死亡之中得蒙救赎。甘坚信。第一章，从贫穷的咒诅中得蒙救赎。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二十九节。十三节，既然基督为我们成了诅咒，就把我们从律法的诅咒中赎出来。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诅咒的。十四节，这是要使亚伯拉罕的福因着基督耶稣临到外邦人，使我们能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二十九节，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基督已经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什么是律法的咒诅？要找出律法咒诅的唯一途径，就是追溯律法。正如我们在新约圣经里看到，律法这个措辞通常是指摩西五经，也就是圣经的前五卷书。当我们回顾这五卷书或律法，我们发现因着违背神的律法而有的咒诅或刑罚有三种：贫穷、疾病和邻里的死亡。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有些人会要说服我们，我们在今生并没有任何关于物质或其他方面祝福的应许，但这节经文强有力地宣告我们拥有今生的应许。根据《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和三十八到四十节，如果神的儿女不顺从神，贫穷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那是一项会临到他们的咒诅，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和律例。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四章十九节，一切你所需要的会包括你在财务上、物质上和其他方面的需要。事实上，在这一章里，保罗所说的是关于财务和物质方面的需要。耶稣自己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六章三十三节，都要加给你们的这些东西是生活中的物质所需，那些吃的、穿的等等。有些人似乎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一个人是基督徒，是一个相信神的人，那么活在贫穷里且一无所有，就是他的谦卑和敬虔的记号。他们认为你一生应该是帽顶破洞、鞋底破洞、满身补丁，衣服能勉强遮体就可以了。但这并不是耶稣的意思。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不是从你那里拿走，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赞美神。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英王钦定本有，人们会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首先 我们来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是真实的吗？基督是在说实话还是在说谎？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你相信吗？注意，他在这里说，人们会。当然，这一切的背后是神，但他说，人们会倒在你们的怀里。我记得有一位朋友问过我，甘弟兄，你有传讲过路加福音6:38的信息吗？是的，我回答说，我用过这节经文，我不记得是否把它当作主题经文讲，但很多次我在讲道中都引述了这节经文。这人回答说，最近有一位讲员在我们教会的一个2周特会里讲道，他每晚都引述这节经文。有一天晚上，他以这节经文为主题讲了一篇道。你知道，我从未多想过这节经文，直到他这么多的反复强调。接着，在特会的最后一次聚会里，就在我们的牧师为他收取爱心奉献后，这位福音布道家说，各位，神的灵感动我，要为这教会收取一笔奉献，用来安装空调系统。我这位朋友，他负责教会弟兄团契的一个100多人的圣经班，不停地和我说那最后一个晚上的特会。那位讲员对着1800多名会众说，我今天晚上要收齐那$10,000。我知道这数字听起来很大，而且你们在特会期间已经奉献过了，但我还是要挑战你们。他再次向我们宣读每晚都会提到的这节经文，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然后他说，我不要任何人奉献他所能负担得起的，我要你们奉献你无法负担的。如果你觉得你只能给$50而不是$100，那么就给$100。如果你认为你能给$500而不是$1,000，那么就给$1,000。这是蒙福的关键，这就是真理。然后他又说，我要把我的圣经放在讲台上，我要你们上前来，把你们的钱放在这节经文上，并说，亲爱的主，我就按照你的话语行出来。我会特别为你们祷告，我知道神会报答你们，他一定会的，否则的话，我会确保你们拿回自己的钱，我绝不会有什么话讲。这位主日学老师说，甘弟兄，我的班上有一些商人，在这事之前，其中2位弟兄曾来请我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的公司就要破产了，除非神在30天内介入其中，否则他们说公司就不得不关门大吉了。他接着说，甘弟兄，我亲自见证，其中一位那次奉献了$500，而另一人奉献了$250。那都其实是借来的钱。但在30天内，这2家公司都还清了债，神大大的祝福了他们。在马拉基书3:10里，主说了这些话，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事实上，除非我们献上11%，否则我们还没有真的奉献。有人对我说，甘弟兄，11%奉献那是旧约之下的，是摩西律法之下的条例，你不知道吗？ 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来暴露我对圣经的无知。远在神给摩西律法之前500年，亚伯拉罕就已经十一奉献。神给摩西律法之前250年，雅各就十一奉献了。但是，有人说，新约里并没有任何关于十一奉献的经文。这些人应该去读圣经，看看希伯来书7章8节。这又怎样解释呢？这是新约，对吧？在这里守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守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那说的是基督。亚伯拉罕的福是我们的。几乎每次你从神的话语里得着某些好处或某些美事的应许，并有经文的依据，就会有人突然出现说，那只是给犹太人的，不适用于今天的我们。我希望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福是属于我们的。这福不单属于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也是属于我们的。切记，我们的主题经文是怎么说的？这就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3章14节、29节。亚伯拉罕的福是我们的，他们再也不能从我们这里拿走。那些怀疑的人、不信的人、扫兴的人和散布怀疑的人，无法从我们身上夺走这福。亚伯拉罕的福是我的，亚伯拉罕的福是你的，透过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福。哈利路亚。亚伯拉罕的福是三重的祝福。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第一件事是要使他成为富有。你的意思是神要使我们都富有吗？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是他要使我们都成为百万富翁吗？不，我没有那样说，但他要使我们富有。也许你不懂富有这词的意思，字典里说它的意思是充足的供应或丰盛的供给。赞美神，在基督里有充足的供应。我曾经有一辆新车，但它不太省油，路况良好时一加仑大约只跑13英里半。这个车型是出名的省油车，所以他们调整马达、更换活塞和冷却器，重新调整化油器。当我在一旁观看时，修车工人对我说，牧师，问题出在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车型的化油器被改动了，它里面和外面都有一个设定，可以设定成大量的或是少量的，而这部车的里外都设定成大量的，以便获得最充足的油供。神应许我们的不是少量的供应，乃是丰富的供应。我们有丰盛充足的供应，永永远远赞美神。几年前，我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里为斯威夫特牧师的315旬节教会聚会讲道。那时他70岁。在当时，我并没有传讲亚伯拉罕的福，我会婉转地提到这方面，我知道那是真实的，但没有其他人传讲。神已经救赎我们脱离贫穷的咒诅，所以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直接讲出来。知道斯威夫特弟兄是一位神的仆人，五旬宗里的老前辈，被视为最重要的全辈福音圣经教师之一，我就和他谈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经文。甘弟兄，你完全正确。他说， 你应该四处传讲这个信息。神已经应许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富有。接着他说，我来告诉你我是如何发现这一真理的。我在1908年受了圣灵的洗，在1911年我和我太太去中国做宣教士，那远在有全备福音机构或五旬宗的圈子之前。我在伦敦出生长大，后来搬去加拿大，接着又到了美国，所以我在英国有一些人脉，那里有一个宣教机构支持我们，他们一年给我们1236美元，也就是一个月资助103美元。1911年，我们花了一整年，或说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做宣教士。但每一次当我要去祷告时，我有一个隐秘的祷告地方，神的灵就会在我心里说话。他告诉我，地上慈城，如果那些人知道你相信说方言，他们就不会支持你，因为他们不相信说方言是受圣灵洗的证据。你在这方面保持沉默，几乎等同于以诈欺的手段收钱。你无法传讲圣经所教导的真理，你在暗地里或许可以赢得一些人，但如果你公开这样传讲，你就没有办法继续了。我要你传讲全备的真理。主，我该怎么做呢？斯威夫特弟兄最终问主。如果我那样做，我太太和我以及我们的孩子就会在中国断绝供应，没有任何支持。1912年在美国没有资助已经够糟了，更何况是在中国。主啊，我该怎么办？神回答他，我要你把这个宣教站转给他们。你窃取他们的是不对的，你应该去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施工。主，1912年在中国开始一个新的施工，却没有人支持吗？那正是我要你做的。主，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撑下去。难道你不知道我应许要使你富有吗？斯威夫特弟兄回答，如果你有，我并不知道，但我当然很乐意知道。于是主的灵问，你有读过加拉太书3:13-14吗？那里说，基督赎出你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为你们成为咒诅，好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外邦人，也就是临到你。我应许亚伯拉罕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会使他成为富有的。当斯威夫特弟兄提到这事，他对我说，我的眼睛开始被打开了。我打开圣经，读到这些经文，这个真理确实就在那里。于是我提出辞呈，去另一个地方开始了新的施工。最初6个月是非常艰难的。不要以为不会有试炼，但面对试炼，压力聚集，好像这应许根本不管用。但这并不表示应许不是真实的。你要知道，神不是总在每周六晚上结账，神也并没有在每个月月初结账。但我要告诉你， 神迟早会付账单的，迟早会有发薪的日子。很多人认为他们犯罪不会有事，因为他们逃过一个礼拜，而审判并没有临到。他们逃过两个礼拜，审判也没有临到。他们继续一个月或更久，而审判并没有临到。他们开始觉得更容易，更轻松了。他们说，嘿，看起来我好像躲过去了。但我要告诉你，迟早审判会临到。那一年的前六个月里，斯威夫特弟兄告诉我，切断了来自英国的资助，加上没有人从美国支持，看起来就像我太太和我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即将饿死在中国。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保持冷静、温和且沉默。我并没有做很多祷告，我只是把神话语中所说的提醒他。我知道他将会为此做些事。当那年过去了，我查了一下，神给了我$3,750。在1912年，$3,750就像今天有$15,000或是更多。他以前每年得到$1,236，这一年他得到三倍多。神应许会使他富有，永永远远赞美神。朋友们，你知道我们大多数人贫穷，并不是因为我们尊荣神，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尊荣他。我已经给你经文证明了。有人说，哦，是的，但是甘弟兄，我害怕钱财。为什么？我问。圣经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说。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提前6:10。你一毛都没有，也会犯那个罪。有钱并没有错，让钱拥有你才是错的。如果金钱成为一个人的主人，那是错的。一个人会太过贪爱钱财，以致去到哪里都要用尽任何方法来拿钱。如果你砍了他的手，他就用脚趾拿；如果你砍了他的脚趾头，他就用牙齿咬；如果你拔掉他的牙齿，他会用牙龈咬；如果他心里贪财，他就会去拿。钱是他的主人。圣经说，银子和金子都是神的。该2:8。圣经说，千山上的牲畜都是神的。诗50:10。究竟神为了什么要将这一切放在这世上呢？他当然不是为了魔鬼和他的同伙而将这一切放在这世上的。否则的话，那他就爱魔鬼的孩子胜过爱他自己的孩子。那就像有些人让他们的孩子挨饿，没有帮他们付房租，却走到对街付别的女人的房租，又喂养别的女人的孩子。神并没有爱魔鬼多过爱我们，不是这样吗？有人说，弟兄，我想我就是另一个约伯。你是另一个约伯，这是什么意思？赞美神，如果你是神的约伯，你会得着医治。约伯得医治了。有些人认为，可怜的老约伯，他一生经历疾病、痛苦和折磨。哎呀， 整本约伯记是发生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如果约伯后来又再生病了，我们并不知道，圣经并没有说。而且如果他有任何类似这样的情况，圣经就会告诉我们。神医治了他的身体，神另外给他十个孩子，神给他两倍于他最初拥有的，两倍的骆驼，两倍的羊群，两倍的牛犊，两倍的驴子，而且约伯多活了140年。他活着看到他孩子的孩子，直到第四代。荣耀归给神，那就是神做事的方式。如果丰盛是错的，那么神做这一切都是错的。箴言19:17，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社会上总有那些不幸的人，神已经祝福我们，又使我们丰盛，而且他不要我们吝啬，他要我们帮助别人，所以神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如果今天神来到你面前说，我需要100美元，你会借给他吗？或如果你有一个弟兄来向你借100美元，如果你可以，你会借给他吗？凡是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这是圣经说的。而且神说，我必偿还他，我相信他会。你不相信吗？我不相信他会说谎。只是神要如何偿还呢？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可以从5:4-7得到一些概念。在那里，基督向西门彼得借船用，他透过两艘船的鱼来偿还彼得。这有一个事实，在主里没有什么吝啬的。我要人们知道，我是站在神这一边的，我是站在祝福这一边，我要善用那在基督里属于我的。我也要你站稳立场。现在你知道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福了。哈利路亚。
2章，从疾病的咒诅中得蒙救赎。3:13，13节，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基督已经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在我们继续往前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律法包含哪些咒诅。申命记28:15-22，27-29，35节，58-61。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16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17节，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18节，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19节，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20节，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 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21节，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22节，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27节，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28节，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29节，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35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58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59节，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60节，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61节，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些经文里看到，疾病是律法的一项咒诅。这里所列举的可怕疾病，事实上根据第61节经文，所有的疾病和病症都是因着违背神的律法而受到的部分惩罚。中文和合本的经文会使我们相信神自己将医病和苦难放在他的百姓身上，因为他读成耶和华必攻击你。圣经释经提示的作者罗伯特·杨指出，这些经节中希伯来原文里的动词是容许性的，而不是执行性的，它应该被大致翻译为耶和华必容许你受攻击，耶和华必容许这些灾病临到你。中文和合本里还有许多动词都被翻译成执行性的，例如以赛亚书45章7节读成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做成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难道神创造了邪恶？不是的，否则神岂不是成了魔鬼？神也许容许邪恶，但他并没有创造邪恶。中文和合本在阿摩斯书3章6节里声明，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战惊吗？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如果神作恶，那么他就没有任何权利来审判人犯的罪。但神并没有作恶，他只是容许邪恶。执行和容许之间是有着极大差别的。当扫罗王退后时，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实际发生的是，扫罗的罪断开了他与神的相交，而神容许来自魔鬼的邪灵来搅扰扫罗。 这些经文的希伯来原文是容许性的语态，但因为英文并没有相同的容许性语态，所以动词被翻译成执行性的。不，神并不像这些经文所说的，打发瘟疫和疾病临到他的百姓。神的话语没有教导这些瘟疫和疾病是直接从神来的。神的百姓违背了他的诫命，他们就不在神的保护之下，他只能容许魔鬼使这些灾难临到他们。他们的罪和恶行导致这些可怕的灾病临到他们。申命记28章在违背律法的咒诅里列出了一些疾病，其中有瘟疫、痨病，也就是肺结核、热病，包括各种类型，例如斑疹伤寒、猩红热、伤寒、天花和其他所有发疹性发烧、炎症、火症、埃及人的疮、痔疮、牛皮癣、一切皮肤病、疥疮、精神异常和眼瞎。根据第60节，这个清单里加入了一切你所惧怕的埃及人的疾病。而根据第61节，这个清单包含了任何一种疾病。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得出这个结论，疾病和病症都是律法咒诅的一部分，而且他们本应该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赞美神，基督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3:13。疾病是祝福还是咒诅？疾病是祝福还是咒诅？神的话语声明那是一项咒诅。可能有些人想要说服你，神用疾病和病症来祝福他的儿女。如果真是这样，我宁愿让别人来拥有那项祝福。但是，根据神的话语，疾病是一项咒诅，而健康是一项祝福。疾病就是失去平安、不舒适，病患是痛苦和折磨，它使那些必须照顾所爱的生病之人的家庭和朋友成为奴隶。疾病是人类的敌人，疾病是小偷也是强盗，它夺走许多年轻妈妈的健康、美丽和喜乐。他夺走了丈夫的妻子，也使孩子们失去了妈妈，因为他无法再履行身为妻子和母亲的本分。疾病掠走了许多年轻人，在他们的年轻岁月，疾病临到他们，使他们充满焦虑和恐惧，夺走了他们的信心。疾病和病症夺走人们的快乐、健康以及需要用在其他事情上的金钱。疾病是神的旨意吗？疾病和病症并不是神对他百姓的旨意，他不要他的儿女因为不顺从而受到咒诅，他要祝福他们健康。是的，有些人对我说，我相信在旧约之下，神是以色列人的医治者，他也要以色列人健康，但我们不是活在那约之下。这是真的，但如果旧约提供了医治，而新约却没有，那我就怀疑新约是否与旧约一样好。感谢神，圣经说，新约更好。希伯来书8:6。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让我来提醒你，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出自新约。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三章十三节。并不是神的旨意要我们生病。在圣经的时代里，神的旨意不是要以色列民生病，他们是神的仆人。今日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连他的仆人生病都不是他的旨意，那么他的儿女生病就更不可能是神的旨意。疾病和病症都不是出于爱，神就是爱。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安息日耶稣在一个会堂里教导人，有一个弯着腰的妇人进来，他可能有关节炎或类似的疾病，因为他的身体是固定在弯腰的姿势。耶稣叫他到面前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十二节。当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医治那生病的妇人而生气时，耶稣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十六节。耶稣说，是撒旦捆绑了这妇人。彼得向哥尼流一家庭讲道，他说，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节经文清楚说明，那些被耶稣医好的人是被魔鬼压制的。今日有些人会想要说服你，神将疾病放在人们身上，要祝福他们。他们会告诉你，远离那些为病人祷告得医治的聚会，那是出于魔鬼。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神和魔鬼必定在最近交换了工作。两千年前，撒旦在压制人，而耶稣在医治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十三章八节，耶稣从未改变。基督公开的服事从起初到结束都是与魔鬼征战，他不是与人征战，而是和人们里面的邪灵征战。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说疾病是神对我们的旨意，不是的，医治和健康才是神对人类的旨意。如果疾病是神的旨意，那么天堂就会充满疾病和病症。切记，耶稣行在地上就是神旨意的运行，他来向我们显明父神，他就是神的话语，他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参见约一章十四节，来一章一到二节。如果你要知道神对于疾病的看法，就看耶稣，他周流四方医好生病的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背负我们的痛苦病症，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马太引用这些经文的一部分，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回顾独楼地，圣灵透过彼得以过去式写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阅读有关约翰亚历山大窦伊博士的一篇文章，看到他如何得着神医治这方面的亮光的。1875年前后，窦伊博士是澳洲雪梨郊区新镇一间公理会教会的牧师。当时淋巴腺鼠疫袭击那个地区，人们大量死亡，不到一个月，窦伊博士就埋葬了40余名会友，还有4人死亡尚未埋葬，也有更多人感染着瘟疫，在当时这是无法治愈的。有一天，探访过许多生病的会友之后，窦伊博士回到家，坐在书房里，双臂交叠靠在书桌上，双手抱着头，在神面前哭泣。神啊，每一个人都要死吗？他痛哭，你要带走每一个人吗？这瘟疫是从哪里来的？你是这疫病的制造者吗？他一想到这些被瘟疫拆散的家庭就很悲痛，那些小孩都会成为孤儿。多年以后，窦伊博士写道，那时圣灵所漠视的使徒行传10章38节的话跳出来，在我面前发光，清楚启示撒旦是败坏者，而耶稣是医治者。我擦掉眼泪，窦伊博士说，我的心得坚固，我看到医治之路，那通往医治的门是大大敞开的，所以我说，神现在帮助我向周围所有垂死的人传讲神的话，并告诉他们，撒旦仍然在败坏人，耶稣也仍然在医治人，因为他今日仍是一样的。他不需等得太久，几分钟内，两个年轻人冲进他的书房，上气不接下气地恳求，哦，快来，玛丽快要死了。窦伊博士跟在他们后面跑到街上，甚至没停下来拿他的帽子。他很愤怒，撒旦居然攻击他的会众当中这位年轻无辜的会友。窦伊博士进入玛丽的房间，发现他正在抽搐着，他的医生已经绝望，正准备离开。他转身对窦伊博士说，先生，神的作为真是神秘莫测呀。窦伊博士刚从神话语中得着的启示正在他心里焚烧，神的作为，他咆哮着说，你怎么敢称这是神的作为？不，先生，这是魔鬼的作为。他挑战这位也是他会友的医生，你能够做信心的祷告来救这病人吗？医生回答，你太激动了，先生，你最好说愿神的旨意成就。然后他就离开了。激动，窦伊博士写道，这词很不恰当，怀着从神而来对这邪恶毁灭者，就是疾病，他正在执行撒旦的意思的愤怒和憎恨，几乎令我发狂。不是这样的，我大声地说，这残忍的行为不是神的旨意，我也绝不会向撒旦的作为说愿神的旨意成就。 神的儿子来正是要除灭撒旦的作为，而疾病就是其中一项。啊，神的话语在我心中如此猛烈地燃烧着。怀着对撒旦攻击的极度愤怒，斗伊博士为玛丽做信心的祷告。多年以后，他说他是这样祷告的：我们的天父，帮助我，圣灵，请教导我如何祷告，你来替我们恳求。哦，耶稣，我们的救主，医治者，朋友，我们与父神之间的中保，请垂听并医治，永恒的神，拯救你这可爱的孩子脱离一切疾病和死亡。我在你的话语中安息，我们现在就要求你的应许兑现。神的话是真实的，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那么现在就医治他。神的话是真实的，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永不改变的神，现在就证明你自己就是医治者。神的话是真实的，信我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也相信，并且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他身上，现在就要求这应许兑现。你的话是真实的，出于信心的祷告必救那病人。我单单信靠你，我呼求你，你现在就拯救他，为了耶稣的缘故。阿们。这女孩立刻停止抽搐，且沉沉入睡，以至于他的妈妈怕他已经死了。他没有死，得胜的斗伊博士向他们保证：我看到基督已经垂听，就像很久以前在彼得的家里。他一摸他，热就退了。几分钟之后，斗伊博士叫醒了玛丽，他转向母亲大声说：妈妈，我感觉很舒服。想起耶稣在圣经时代里如何服侍那从死里复活的小女孩，斗伊博士问：你饿了吗？
哦，是的，他回答，我非常饿。
斗伊博士指示玛丽的护士为他准备一杯可可，一些面包和奶油，轻声地感谢神。他去到隔壁房间，玛丽的兄弟妹妹也因着相同的瘟疫生病躺着。祷告之后，他们也都立刻康复了。斗伊博士回忆，当我离开基督医治者得胜的这个家庭时，我心里不禁唱起了天堂的得胜凯歌。我惊讶于自己行出的神迹，更惊讶于我的发现，耶稣今天一样在地上行医治。从那天起，斗伊博士以神的医治服侍他的会友，并为他们得医治而祷告。他再也没有因为瘟疫而失去任何一个会友。那位也是斗伊博士会友的医生会给人们提供医疗和药物，但是当医学无能为力时，他就称那是神的旨意。这不是很奇怪吗？令我困惑的是，人们会服药并尽一切努力要好起来，但如果你提议找人为他们得医治祷告，他们会说，也许神的旨意并不是要医治我。为什么他们不一开始就问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不是要他们康复，他们就不应该吃任何药物或接受任何治疗，因为他们努力好起来是在偏离神的旨意。
我不是要贬低医务人员，医生和我们在对付同一个魔鬼。我只想要指出，这是人的错误思想和推理，已经夺走许多人的医治和健康的祝福。莉莲·约曼斯博士是一位职业医生，多年前在纽约市最大的医院从事诊疗和手术。每当他工作过度、精疲力尽时，他就服用微量的药物来稳定神经，促进睡眠。但渐渐的，他开始依赖药物，特别是吗啡，最终成瘾。他最后每天不得不服用50倍于成年男人的普通吗啡用量，再加上其他药物。虽然约斯曼医生接受了当时所有著名的脱瘾治疗，并极努力地停止用药，但他的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有一个护士形容他是一个里面住着魔鬼的骷髅。他的朋友认为他的病情已经没有指望。约斯曼医生年轻时就已经得救，但是他后来冷淡退后了。当他发现自己临近死门，就埋首于被他长期忽略的圣经里，恢复与神相交，并在1898年从几乎夺走他性命的可怕的药物成瘾里得着医治。得医治之后，约斯曼医生传讲福音40多年。当他和他的妹妹继承了一些产业，他们就将他改成信心之家，接待寻求医治但医学已经宣布不治的人们。约斯曼医生说，透过服侍他们，帮助他们心里、灵里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来从神领受医治，几乎所有的人都得着了医治。他在自己的一本书里提到下面的例子，是一位病人如何从心里建立起信心的故事。有一天，一个肺结核末期的妇人被带到这个信心之家，医生们已经放弃，认为医学已经无能为力。当救护车带着妇人进来时，约斯曼医生知道他快要死了。作为一个医生，约斯曼应当马上给他服用大剂量的药。然而，这妇人被抬到楼上的房间，约斯曼医生开始向他读圣经。他花了2个小时读有关神医治的经文，特别是《申命记》28章和《加拉太书》3章13节。接着，他指示这位垂死的妇人，每次醒来时重复对自己说，根据《申命记》28章22节，肺痨或肺结核是律法的咒诅，但根据《加拉太书》3章13节，基督已经救赎我，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此我不再有肺结核。第二天早上，约斯曼医生问着妇人，是否有重复说他所指示要说的。他回答，他似乎说了有10000遍，但他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约斯曼医生为他读更多经文，并要求他继续重复同样的话。隔天情况还是一样。第三天早上，这妇人还是不明白。约斯曼医生甚至还没有和他一起祷告过，虽然他已经在信心之家3个晚上了。我想，有时候我们太快为病人祷告了，我们应当先教导他们更多神的话。第三天下午，当约斯曼医生和他的妹妹正在准备晚餐，他们听到楼上一阵响动。那位新来的病人急急忙忙地下楼，大声喊着，约斯曼姐妹，你知道吗？基督已经救赎了我，而且我不再有肺结核了，这病现在已经消失了。你明白，约斯曼医生意识到通往内心之路是要经过头脑。他知道，如果这妇人经常不断对自己说，
根据《生命记》28章22节，费劳是律法的咒诅，但根据《加拉太书》3章13节，基督已经救赎我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此我不再有肺结核。最终，这真理会深印在他的心里。我挑战你运用这些经文，并以你或你所爱之人需要得医治的疾病名称来取代肺痨。生命记28章61节说，各样疾病都是律法的咒诅。这圣经的话语同样会为你效力。就在他去世前，约斯曼医生出版了一本书《俄斐的金》，其中包含诗篇、圣歌和灵歌，那些是神的灵赐给他妹妹的。西3章16节。约斯曼医生说，当他和妹妹祷告时，他的妹妹会用方言唱出灵歌或诗篇，接着唱出翻译的话，有时也会以预言的方式唱出来。约斯曼医生将他们写下来，收集在这本书里。其中有一首是神的灵给约斯曼医生妹妹的灵歌，是源自加拉太书3章13节。基督赎出我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他挂在那可耻的树上时，一切厄运都包含在那咒诅里，而耶稣已经释放我得自由，我不在咒诅之下，我不在咒诅之下，因耶稣已经释放我得自由。脱离疾病，我有健康；脱离贫穷，我有富足，因耶稣已经买赎了我。第3章，从邻里死亡的咒诅中得蒙救赎。加拉太书3章13、14节。13节，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14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人因着违背神的律法而遭受的第一个咒诅，记录在创世纪2章17节。在那里，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和夏娃被准许吃伊甸园里所有树上的果子，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除外。如果他们不顺从神，邻里死亡这项咒诅就会临到他们。创世纪3章22到24节告诉我们，人不顺从神就被赶出伊甸园，且再也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变成了罪和死的奴仆。死亡对人来说一直是一个奥秘，它不是神创造的一部分，也不是神原始计划的一部分。圣经告诉我们，肉体的死是神和人的仇敌。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告诉我们，肉体的死亡是要被踏在脚下的最后一个仇敌。然而，在我们了解死亡之前，我们必须先明白，人不只是肉身的存在，人是个灵，他拥有魂，且住在身体里。帖前5章23节。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你们必须重生。见约3章7节。当尼哥底母问，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4节，他想的是生命的自然过程。耶稣解释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6节，重生
是人的灵重生。真正的人是他的灵，灵是透过魂、理智、情感和意志来运行，而魂是透过身体来运行。真正的你，你的灵和你的魂住在身体里，当你的肉体死亡，你的灵和魂就离开身体，去到你永恒的家。在路加福音16:19-24，基督告诉我们财主和拉撒路的经历。路加福音16:19-24，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20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21节，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请注意，天使带去的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灵和魂去了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24节，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拉撒路和财主死了，却仍然有意识。人的死亡并不像动物那样，就像有些人会想要那样说服你的，也没有所谓的魂睡了。圣经里谈到几种死亡，但有三种是我们自己需要熟知的。一，灵里的死；二，肉体的死；三，永死或第二次的死，也就是被丢到硫磺火湖里。灵里的死是指我们的灵，而不是我们的身体。第二次的死是死亡的最后终结，或临死的地方。人类肉体的死是临死的后果。换句话说，灵里的死先来到地上，接着透过毁坏肉体而彰显出来。肉体的死是定律运行在里面的彰显，保罗称它是罪和死的律，罗8:2。当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2:17，它不是指肉体的死，而是灵里的死。如果人的灵没有死，他的肉体就不会死。灵里的死表示与神隔绝。亚当犯罪的那一刻，他就与神隔绝了。当神在天起凉风时下来，一如往常要与亚当同行交谈，他呼叫，亚当，你在哪里？而亚当说，我便藏了。见创3:9-10，他与神隔绝了。当亚当和夏娃听从了魔鬼，魔鬼就成为他们属灵的父，他们灵里也有了魔鬼的本性，这就是灵里的死。这本性立刻开始透过人类彰显出来，最终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谋杀了次子。现在人类与魔鬼联合，他是被驱逐的亡命之徒，被赶出伊甸园，没有合法的地位来接近神。人不再回应神的呼唤，他只回应自己的新本性、新主人。人不只是一个违背命令的人，也不单是一个违法者和罪人。人在属灵上是魔鬼的孩子， 而且继承他父亲的本性。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8:44。法利赛人是非常宗教化的，他们在安息日去会堂，他们祷告，十一奉献，禁食，他们做了其他很多美善的事，但他们在有关基督的事上撒谎，且谋杀了他。耶稣说，他们是魔鬼的孩子，他们有魔鬼的特征。这就解释了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行为或善行得救，人必须重生。如果人不是魔鬼的孩子，那么他只要行得正就好了。但因为他是魔鬼的孩子，即使他努力行事正当，但当他死了，仍然会下地狱，到燃烧着硫磺的火狐里，也就是第二次的死。为什么人无法就这样站在神面前？因为他里面有他魔鬼父亲的本性。人若得救，必须有人为他的罪付上刑罚，并赐给他新的本性。你可以找一只垂耳老骡子，试着把它打扮成一匹赛马，但这是没有用的。你可以刷它的牙，擦亮它的蹄，喂它最好的饲料，每天带它在跑道上跑步，并让它住最好的马房。但比赛的那一天，枪声一响，它只会在跑道上大步溜达，因为它是一只骡子，它里面不是一匹赛马，它没有赛马的本性。你也可以去找一匹赛马，甚至不用好好照料它，当枪响时它就冲出去了，那是它的天性，它是为比赛而生，为比赛养大的。一匹老骡子要变成一匹赛马，它必须重生成为一匹赛马，而那是不可能的。然而人是住在身体里的一个灵，是可以重生的，他的本性可以被改变，他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这和一个人受多么高等的教育、多么有钱或多么虔诚无关。人无法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的本性是错的。今日人是失丧的，并不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里面的所事。他的所作所为是他里面所事的结果。人需要从神来的生命，因为他的灵是死的。感谢神，基督已经救赎我脱离灵里的死。约翰福音5:26。26，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位新人，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没有死亡，他不像我们那样出生，他没有属灵死亡的天性，魔鬼在他里面。然而，希伯来书2:9说，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他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性。希伯来书9:26说，他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注意，这里是单数，指罪性，而不是复数，指众多的罪。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性，也就是临死的本性，好使我们能够得着永生。耶稣说，盗贼魔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十章十节。他还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五章二十四节。耶稣来救赎我们脱离灵里的死。亚当因为拒绝神的话而被赶离生命树，但根据启示录二章七节，如今所有接受并遵行神话语的人都被带回到生命树。重生并不是渐进的，乃是瞬间发生的，那是神的恩赐，我们相信的那一刻就得着了。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从前死，就是灵里的死亡，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复活。第八和第九节告诉我们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不是出于行为，这刺穿了人膨胀的自满。人总想要做点什么来救自己，他想在救赎中有份，然而人救不了自己，他必须单单承认自己的无助和绝望，他必须承认自己正是圣经所说的，是一个失丧的罪人，因此他必须接受基督为他所买来的这救赎的礼物。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六节。十四节，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已经脱离灵里的死，进入灵里的生吗？神是你的父吗？你能够仰望天，呼叫天父吗？他的灵是否在你灵里印证你是神的儿女？圣灵是否在你灵里呼叫阿爸父？如果你重生了，你就能呼叫阿爸父。如果你还没有重生，那么今天就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吧。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的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